各位大家好 ，OK， 那我想今天听了一整天的课程，哦，尤其是早上 keynote， 然后下午两个课程，我想到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哦是非常辛苦、非常累的一个时间 ，OK， 那我是微软台湾微软然后技术资源的经理，我叫林文平，那我们主要是在做全球技术资源中心的单位，那我主要负责是在作业系统平台 server 的这一部分。那专长部分是在 AD， 然后以及Terminal Server 这一块 ，OK， 这边还有位置，可以尽量找到第这边，好 ，OK， 好，那我想，在微软这边已经有大概11年的工作时间，那在这一两年当中，我大概处理也蛮多的一些有关这个 VDI 的一些 solution， 那很多都是在2008 R2 的时候做建置，然后还有一个方案是从2008的 R2 升级到2012，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近两年当中做比较多的一些专案的部分。好， okay， 那我想今天非常开心就有这个机会来在这边分享一下在2012 VDI 的一些经验使用的一些经验。OK， 好，那在这开始之前，我们大家问一个：大家有没有听过最近新的一个名词叫 BYOD？ 有没有听过？有听过的举手一下好吗 ？OK， 我想找一位来讲一下好吗？来，你们要讲一下你所知道的 BYOD。
就是类似 USB， 然后外接式硬碟。
是。OK， 类似像USB。外接式硬碟 ，OK， 还有没有一位再来讲的更清楚一点好吗？来
，BYOD 是 Bring Your Own Device， 就是用你自己的设备来存取公司的服务。
OK， 没错。我想 BYOD 是最近的一个非常夯的一个名词，为什么？因为它现在灌输的一个观念是。每个使用者上面现在呢随手可得就是一个手持装置，不管你是你的 smartphone、不管是 iOS 的还是 Android 的还是 Windows 的，或者是你的一个任何的一个 tablet PC 或是一个 tab， 这个就是目前所有使用者上面生活习惯上密不可分的东西，对吧？那在这样的一个 IT 的一个演进之后，这样的一个手持装置随时随地都能够上网，那就现有你公司架构的一个 IT 的一个管理的机制来讲，你有没有办法管得到？你有没有办法管得到？好，有可能比较严谨的部分就是进去的时候，对不起，把你的 USB port 贴掉，然后呢有摄影功能部分贴掉，为什么？他怕你进去做了一些事情或是 copy 一些资料离开这个公司造成公司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资料的损失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其实是使用者都有这样的一个手持装置，随时随地呢，透过 WiFi、3G 任何方式上到 Internet 上去取得你要的资料 ，OK， 好，任何的资料都有，那我们接下来 IT 面临到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做这些的管理，保持 user 他原本的使用的一些特性，就是以人为本，使用者喜欢用这些装置，他自己的装置很习惯，那我们在整个企业里面没有问题，你用你的装置，可是呢，我在我的使用者里面我可以做管理，装置可以做管理，你的应用 AP 部分我可以管理， data 部分我可以保护OK， 所以呢，这样子呢，就可以在因应目前在新的这个趋势当中，我可以在企业里面做到一些集中式的一些管理，集中式的管理，让使用者呢，他依然使用他的装置，然后呢，连到我公司内部的虚拟的一些主机，或是一些 Web Service， 或是使用一个 Web APP。或者是你的 smartphone APP 能够一样跟我的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料或 APP 做整合，然后呢去存取原本的一些 data， 你要用 data， 所以使用者 他依然可以在用他的 device 在公司里面工作。OK， 那这个部分就会牵扯到我们大家提到的跟 VDI， 为什么要用 VDI？ 我们刚刚提到的，你用这样的手持装置，手持装置你怎么办？你只能用 3G 上网连到公司内部的网络。如果只是一个页面网页的部分，当然很简单，但是它这样虽然它还是一个 tab， 它依然还是需要有一个工作的环境。这个时候 VDI 它的重要性就来了，它是符合几个特性。我在企业内部里面架构了一个集中式的一个 VDI 的 solution， 它上面呢提供了非常多的虚拟化的一个桌机，让 user 透过这样 device 连上来之后呢，我有一个一样的 Windows 工作平台加入 domain 的，这些机器怎么样受到公司的 domain 的管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机器上面客户那个使用者不需要他知道在哪里，他只知道他有一个连线的方式就能够进入到这个环境里面去工作。 OK， 所以呢，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公司员工一新上任刚来报道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什么？一台桌机，一个位置，一个桌机，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我连桌机都不要？你员工来的时候呢，就带你的手持装置在你的 table 来工作，我这些 device 在我的工作区域环境里面，我设了一个工作区域，这些 device 受过认证的，他在这工作区域里面可以上 internet 公司内部的网路，登录到我的虚拟化的桌面，这样子其实可以节省公司不少的 IT 的成本。哦，我想 IT 在企业里面在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在做 help desk， 其实很辛苦，因为呢员工公司很大，甚至于说外点分公司之类的，桌机遇到问题怎么办？如果网络连线不能够处理的，你就必须要到现场去做处理，你所花的时间跟成本非常大，非常高。所以呢，在这个虚拟化的一个应用来讲的话，我们只要用这个 VDI 的 solution 进来， user 的桌机都是在我的 server 上面的 server 房里面做管理的，有任何系统上面的问题，你直接可以去做处理，好，直接可以去做处理。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你要架构一台 RDS， 就是我们的 VDI solution， 然后呢，不管是总公司、分公司，我通常我都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应用，连线的应用。所以呢，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地区性的一个限制，甚至于使用者回到家里、公共区域、Starbucks， 哦，用我的手持装置，我依然是可以透过 firewall 连回到我的工作机上面来。哦。OK， 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未来的新的一个用户的 deploy 的架构当中，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不应用这个 bring your own device 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要不要做一点点，把那笔钱拿来做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拿来做这样的 solution。OK， 好，那使用者他只要用一个平台，哦 ，Windows 平台，哦，你的 device 我不管，那你透过 RDP 的这样的 protocol 连到我的一个作业系统平台，那使用者不管是家里工作的环境里面，他使用的方法、经验、连线方式完全一致，所以呢，他是有一致性的一个工作的使用的经验，再加上2012 server 上面我们提供的这个远端桌面连线，哦，以及集区虚拟桌面以及个人虚拟桌面的这种三种的 deploy 方法，哦，其实这 deploy 方法其实在2008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存在，2012更提升了它的一个 component 的一些效能，而且也帮大家考虑到了以前在2008在安装的时候呢，每一个角色你安装的非常辛苦，漏了哪一个设定你都会忘记，但是在2012的这个架构里面，它是集中式的一个管理。 OK， 好，那这种三种的不同选择，远端桌面连线的部分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 有没有？在场有没有人不知道？我想大家在 IT 界里面 不可能不知道远端桌面连线。远端桌面连线是这样子，它就是要有一台强而有力的 server， 好 ，RAM 要很大啦 ，CPU 很大啦 ，disk、空间哦，看你的 user 使用数量。那每个人呢连上这台远端桌面的 server 呢，然后呢提供 server 所提供给你的应用软体。OK， 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想什么？我们把它做个连结，想想看，大家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住过宿舍？有没有？住过宿舍的时候呢，这栋宿舍里面呢提供什么给你？提供每一个房间给你。OK， 很多很多像什么澡堂啊。哦，厕所啦，哦，冰箱啦，哦，或者是一些生活用品的东西是共用的。你只有那个房间，你进去房间之后，你可以去做你要用的东西。可是出来很多共用东西是大家共用的，这个就比喻是像远端桌面连线，大家有没有感觉？好，我是不会有太多的资料的。那急需虚拟桌面部分，其实就是 VDI 的 solution 的其中一个。急需虚拟桌面，那么急需虚拟桌面部分呢是这样子，它是随机每一个人登录之后呢，随机找后端有空的 VDI 的 client 虚拟桌面，直接指派给你使用。当你使用完毕登出，这一个 VDI 的 client 就会 rollback 回去到初始化，也就是说我这个初始值的这一个 desktop。Always 每一个人登录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做个连结。大家有没有去旅行？去旅行一定要住宿 ，OK？ 你会去住 hotel，OK？、Okay? 住 hotel 这家 hotel 进去之后呢，你是不是拿个房卡？每个房卡拿进去，每一个生活的装置跟配置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当他离开之后。那个阿姨很辛苦，就把它再归还原本的状态，再提供给下一个用户再来使用。OK， 所以呢 ，hotel 就像是极其虚拟化桌面一样。OK， 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会比较有深刻的一个印象，它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个人虚拟桌面的这个建置的部分是一人一机，好比你现在的一个人。桌脚下的那台桌机一样，你是有管理者权限的，你是可以去储存你个人的资料跟使用的软体，甚至你还可以安装软体 ，OK？ 所以呢，在虚拟桌面这个应用这部分，会是比较像是一个酒店式管理的公寓，你是拥有那个房子的使用权的，你可以做任何的 layout， 任何的这个装潢，什么都可以做，哦，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大楼是有受到管理的，有人会去帮你做这个管理。这个管理是谁？那就是我们在做各位的 IT 啊。OK， 所以我想以这三个部分来做个连接，就是说，远端桌面连线就像是学生宿舍一样，就是一间宿舍。然后呢，急需虚拟化桌面就像是一个 hotel 饭店。然后呢，个人虚拟桌面这部分呢，就像是酒店式管理的公寓，哦，有受到管理的。OK。好，那在这个三种结构的这种部署的结构里面哦，其实我想先讲，就是说，其实并没有它的一个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 ，OK， 好，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比较一下，好，再做几个 index 的一个比较，比如说个人化，哦，远端桌面的个人化当然是会比较低的。哦，它只能够储存在桌面上的一些资料，它有 user profile 的一些定义，它是可以保留使用者的资料的。那么急需虚拟化桌面，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 hotel 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 user profile， 也就是说不能储存资料，在这一个连线上面登出之后就会没有的。OK， 没有错。但是我这边为什么还是给两颗星？为什么还是给两颗星？因为呢，在2012里面新增的急需虚拟化当中的 user profile 的定义，也就是说，这是在08里面没有的。2012之后是增加了这个部分，所以呢，在这个人化部分，我们还是给了一颗星，多了一颗星。那个人虚拟化桌面不用谈了，一人一机，你有拥有这一个虚拟桌机的一个使用权，所以你可以去做你要的一个配置。 好配置。那软体相容性，软体相容性的部分，那远端连线这个远端桌面连线的部分，软体相容性我只给两颗星。为什么？因为呢，早期在2000的时候，或者是要找更早 NT4 就已经有 Terminal Server， 然后2000的时候呢，很多应用部分就是会有相容性的问题。到2003之后呢，都渐渐变好了，渐渐变好了。但是在相容性上面，目前只给两颗星，原因是因为还是有一些少数部分的一些软体还是会有相容性问题。因为很多的软体开发的时候呢，都是以用户端的平台去做开发，会很少考虑到这个 server 端的应用的一个程式的一个应用的部分。早期2000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种相容性问题，我会先问，请问您的这个软体开发厂商当时在开发的时候有没有针对 terminal server 的这个function应用上面去做额外的考虑跟开发？通常会没有，所以呢，那时候就会被诟病啊，这个不好用啊，软体不一定能够上。好，当然微软的产品当然一定会相容，一定可以用，这一定没问题。但是 server 厂商的部分可能就很难。OK， 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的是一个 VDI solution， 不管是集区的还是个人虚拟化的桌面部分，你不用担心，因为那个虚拟桌面就是你的 client，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所以软体相容性的部分基本上是非常高的，因为我想软体开发的部分 APP 的部分绝对是针对 client 作业系统上去做开发，所以软体相容性的部分是最优，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相容度。那管理的便利性当然是远端桌面这个连线是最好的，因为我只要管一台两台三台 server，软体，对不起，我目前确定过这十个软体是相容的，你就用这十个，没有别的可以用了。你只要做什么 ，server 定时的备份，确定它的没有问题，每个月做更新或是 quarterly 做更新，管理便利性最简单，你只要管几台 server 就好了。但是在集区虚拟化跟个人虚拟化桌面部分，那以个人虚拟化桌面部分最困难。管理便利性会比较难一点，当然相较于你桌脚下的那台桌机的话，我想它又会比较好一点。OK， 那会比较难是因为它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电脑，只是它只是虚拟化，那你还是要对它的资料做保护、做备份、做管理。那台机器还是要每个月做更新，那它有遇到问题，你还是要个别去做处理。但是如果是急需虚拟化的桌面部分，它其实是一个以一个 VHD 就是一个 image 的一个范本，这个范本我设定上面就是 Service Pack 1或者是 Service Pack 2或者是英文版或者是中文版，所有人就套用这个相同的版本在使用。所以呢，它管理便利性上面在做 image 的部分管理，它只要管理一份的 image，那这个份 image 通常不会有问题，除非是 VHD 那个档案 template 坏掉，否则理论上是不太会有问题的。OK， 那这三种架构的部分，你就思考一下，是哪一种架构是比较符合你的公司企业内部来使用？这个没有一定的优点，或是一定是哪个优于哪一个，没有的。这是适合你公司用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最好的 solution。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种三种架构里面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比较哦。那第一个，远端桌面连线，宿舍，学生时代盖的那个宿舍现在还在，成本每天的部分很少。OK， 所以呢，它的管理成本也简单，电脑成本好固定的，然后呢，再来就是 storage 的储存的部分的差别。那如果你要让 user 储存这个资料部分比较多的话，那当然成本上会提高，那在整个如果你的应用程式还可以做虚拟化的话，那我想这个磁碟的这个空间的成本又能够节省的更多。OK， 再来的话就是 hotel 了。hotel 的部分 成本，管理成本当然是会稍微高于这个住宿舍的嘛，哦，这是一定的。哦，那电脑的成本部分也是一个会比它多一点，因为我们的集中虚拟化的一个桌面部分，有可能公司里面大概有300个人的话，那你有可能架的这个VDI 的这个 host machine， 就是虚拟化的这个主机呢，不可能只有一台，至少都要两台。我所谓至少要两台，就是说基本配备是基本要两台，因为它要做Hyper-V 的 CSP 的 cluster， 才能够有 redundant 的这种效果，才有 H 的架构。但是你的用户数越多的话，当然你的这个 clustering， 就是整个 Hyper-V 主机的这个部分的话，当然要增加，所以电脑成本的话会稍微高一点，会稍微高一点。那储存的空间的部分的话，基本上也跟这个住宿舍差不多，差不多。因为呢，每一个桌机都是用一个 image 在做管理，好，在做管理。OK， 好，个人虚拟化桌面的部分。OK， 个人虚拟化桌面部分的话，因为它要包含使用者的 profile， 让它能够去做更多的一个这个自己环境的一个 setup， 甚至于安装软体，所以呢，它的这个磁碟的空间的成本的话会是比较大的 ，OK。但是如果说你有用应用程式虚拟化，也就是我把应用程式虚拟化，这个软体安装使用的空间就会减少，相对减少。如果你再加上重复资料删除2012的功能。2012功能，重复资料删除，哦，那有一篇我们部落格上面有提到，哦，重复资料删除部分它有一些数据，在启用之后呢，资料碟启用之后呢，它有一些数据，一些文件啊，不同类型的这个文件，那它有提到这个 VHD 的档案，它能够节省的空间比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架构2012的一个 VDI solution， 你再加上重复资料删除的功能 enable 之后呢，其实原本要这么大的空间，磁碟空间，但是你 enable 完之后呢，你可以帮你储存那些多余重复的空间，它只保留一份，然后呢，其他有地方的一些都是做一个 link，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2012的功能的部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在个人虚拟化部分的话，管理成本相较上面它是最高的，好，相较成本是最高的，电脑成本也是这样子固定的。因为它 service 是100个人，跟这个集区伺服器在 service 是100人，实际上是一样的，但它的磁碟空间是更多的，更多的。那在搭配上面，我们的2012，我们是不是2012资源多元的一些储存的装置的选择？你不管是要以前的话，我想你可能要用 SAN 的这种储存成本会比较高。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DAS。就是 direct attached 的这种 storage， 又比 NAS 又更便宜一点。听说是好像是 SAN storage 的大概是 25% 吧。哦，我真的是没有现场去设备过，是看到文件大概是这么写的。也就是说，如果在储存成本上面，如果你要节省你的 cost 的话，你选用这个 DAS 的这种 storage 部分，你可以节省这个 disk 这个成本的部分的话，可以节省很多。当然。如果你用相同的成本去采购这些 storage， 那你可用的空间又更大了，可储存空间又更大了。OK， 所以我想这三种架构的一个比较，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在这样的一个2012 Remote Desktop Service VDI 的这样的架构跟 solution 当中，它是的。一些比较跟应用面大概会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像集区虚拟化的桌面部分，比如说有一些是像跑业务的，它其实不一定是要有固定一台电脑，它其实只是要在外面，比如卖保险，只是在外面只是要连回来读一下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料，马上还给客户的，其实它就是很适用于这种集区虚拟化的桌面，因为那个桌面上面只是临时我要使用上面直接叫出来，然后呢马上去 access 公司内部的资料，那个资料甚至于还架构内部的一些 RMS 资料做保护之类的 ，OK， 好，但是它就必须透过连到公司里面再做存取的 ，OK，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架构部分让大家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我下一个整个硬体的淘汰汰换硬体的机制的部分，我有没有可能把那笔钱选择这三种其中一种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选用这样的 solution， 你的用户端搞不好机器就不用汰换了，好，就直接用虚拟化的方式来做 ，OK， 好 ，OK， 那以上我想在这边就是让大家要带一个问题回去，一个思考性的问题回去。我未来如果要走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哪一种是我目前日常使用者或是用户端最需要的、最日常一定要用的？再考量到你的一个你的一个 budget， 那来选用这样任何一种 solution， 没有优缺没有优坏啦，你选择公司内部适用的一个 solution 就是最好的 solution。 我想这个部分是让大家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VDI 的一个架构的一个 solution 的应用部分。那里面包含很多的新功能，但这个功能之前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架构啊，这个架构大家目前公司里面已经有架构这个2008或2012的这种 VDI solution 部分有没有举下手？ OK， 一位两位，好像还不太多，还不太多。我想到这个场子好像250个人的位置，我想是不是大家其实已经使用很频繁了，不过看起来好像不难，好不难。我想在这个应用部分，如果你是架构的是，对不起，你是架构的是2008 2的还是2012的？2012的 OK， 很好，它已经跟随在这个潮流的前面走在前面了。我想这边大多数都不知道，还是要介绍一下整个架构。架构的部分，首先第一个 Remote Desktop 的 Session Host， 其实这个就是远端连线的集合。原来桌面的连线部分就是什么宿舍，宿舍上面提供什么？提供你相同的软体，很多软体可以使用。OK， 所以你每个连线上来部分就是使用软体，没了。OK， 然后呢，在上面这个是 Remote Desktop 的 Virtualization Host， 虚拟桌面的集合。这虚拟桌面集合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集区或者是个人的虚拟桌面，都是在这都是以这个角色来做处理。那这个处理的部分呢，其实就是以走 Hyper-V。的 CSV 的架构，就是一个做 casting 的一个架构来做，上面 run 的都是一些主机，就其实就是你的 VDI client， 就是你的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8.1 OK， 然后呢这是什么 license、当然了，微软了就是要 license OK， 这样的一个使用者，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当然要 license 来支撑你使用者的一个 care OK， 这是固定的，所以 license 的部分一定会有，没有 license 2008是可以让你先使用 temporary 的，但是2012呢，我前阵子在测的情况下是，你有 license 没有 activate， 好像连都不能连。OK， 好，这个 anyway 这个有测的时候再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那重要的核心在这里，这叫 connection broker。connection broker 这个角色主要是在做什么？所有的用户端连进来这个 VDI 的 solution 或者是远端桌面连线的时候呢，都会透过 connection broker 在做什么？在做验证跟帮你 dispatch 什么？如果你今天连线进来的是一个集区的一个虚拟化的一个应用，我有那么多集合，你是要用哪一个？而且呢，这个集区虚拟化 connection broker 还做什么事情？你的这个虚拟化的桌面，你自己的桌面。其实不一定 always 是 online 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它是关机的状态。关机的状态你不用担心，关机状态是为了节省这个消耗嘛，节省 resource 的使用，我先没有在很久挨得很久，我把它 save 下来或者把它关机。但是 connection broker user 一进来之后呢，他知道你要用哪一台电脑，他就会把它唤醒，唤醒之后呢，你再去登录，你登出之后呢，那他就会再继续做 idle 完之后，他就会 save 或者是做关机。所以呢，其实在现在也在提倡说节能减碳，其实这个实际上 solution 基本上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能减碳的 solution 哦。所以 Connection Broker 非常重要，好，非常重要。那它的这些 Connection Broker 的一个处理部分，一定要搭配一个 SQL Server， 好 ，SQL Database 的部分。好，那当然整个应用部分一定是透过 Server Manager 来做管理。哦 ，Server Manager 做管理。如果有玩过2012的部分，大家都知道，整个管理界面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 Server Manager， 我记得以前早期在装的时候，一定会跑 Server Manager， 只是装完之后的第一次开起来之后呢，就点他说下次不要提醒我，不要开起来，关掉。从来没有再用过，以前在2012之前完全没有用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不好用，我自己直接开 console， 直接做要做什么事情，直接管理就好了。但是在2012开始，对不起 ，Server Manager 一直会跟随着你，好，一直会跟随着你，因为呢，它太好用了，所有的角色资料都在这里，这也就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哦，集中式管理跟这个这样的一个应用部分。接下来 ，Web Access，Web Access 其实主要就是放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集合，包含 Remote App 啦，好，或者是这个急需虚拟化。或者是个人虚拟化的桌面建立完之后呢，它就会发布到这个 Web Access。那 User 呢，透过访问这个 Web Access 就可以知道说它可以存取哪些应用，哦，存取哪些应用。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角色叫 Gateway。Gateway 部分基本上其实是放到外部，也就是说这个 Gateway 的名称呢是要 Internet 上被 Access 得到的。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门户，应该我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不管你是 pad 或是手机或是 notebook， 在外面也是可以使用的。为什么？它就是必须要搭配 gateway， 它就是要搭配 gateway。透过 gateway 的一个连线进来之后呢，会帮你这整个整段都是加密了哈，会做一个 protocol 做加密，然后进来连到你的博客，然后呢找到你的虚拟主机，把画面传送出来给你。OK， 所以 gateway 本身就是。如果你是要从外部连进来，一定要有的角色。OK， 好，那这边的部分再提一下哦，因为所有的主机，你想想看，公司如果说100台电脑，或是200台电脑、300台电脑，我都虚拟化下，在虚拟化的我的主机上面之后，万一有一台机器挂掉了，不能连了。影响的部分可能不像以前 help desk 可能一个人两个人call进来说啊我电脑有问题，你硬体应该不会同时间大家突然都坏掉嘛，对不对？可是在虚拟化桌面上，如果主机一台坏掉，上面的应用部分可能就会受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搭配 HA 的架构，比如说整个远端连线的集合部分，它可以它是有一个 session host 的 farm 的，也就是说它是多台 terminal server 就是形成的一个 server farm， 它是可以做这个类似像 load balance 这样应用哦。然后呢，整个 Hyper-V 的这个虚拟主机的部分是走 Hyper-V clustering， 所以 cluster 部分的话是可以一直在延伸的，好、哦、延伸的。OK， 所以有这台主机如果 server 有问题，它就直接会把上面的用户端直接 failover 到另外一台主机上面去使用。然后呢 ，license， 那他这边也说 clustering 嘛，但我想 license 应该两台就够了吧？哦，甚至于说你就直接架构在这个 storage 的主机上面就可以。那这个是最新的。2012的时候呢，它多了一个叫 active 的 broker。早期在2008的时候，我记得好像还没有特别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的应用部分。那么在2012之后呢，其实它在这个地方就是架构两台，因为其实所有验证跟连线的一个瓶颈上面有可能会在这里，如果连线数真的太多的情况下，它可能会是受不了，用户端是卡在这边，如果这边只要断掉了，那后面就断了。所以这边我们提供了 AA mode 的一个模式，AA mode 的 broker。 在 SQL database 这一块的话，我记得好像是 R2 好像是也可以用 SQL cluster， SQL cluster。然后呢 ，Web Access 跟 Remote Gateway 都是走采用 Web Farm 的一种方式来做，所以呢，这个大家就解决了。这种如果今天有意外的一台角色挂掉之后，那怎么办？然后怎么办 ？OK， 所以我想这个是 HA 啊，这个 VDI 的一个整个远端桌面服务应用的一个 HA 的一个架构和、啊、架构。OK， 好，那我想在整个远端桌面服务的一个新体验的部分哦，我想首先第一个我们先谈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应用部分带给我们的 IT 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 IT 最需要的是什么？哦，最好是管理方便。好，然后呢，我之前还听到一个客户说，哦，你那个角色又那么多，哦，我每次建制起来一定会捞丢东丢西的，然后最后按照步骤做都会做不起来，很难架，欸，你这个架构很难架。对不起，在2012架构里面绝对是非常的简单，哦，让你架构起来是非常的 easy， 跟管理上面也便利性差了非常多，那提升 IT 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效率哦。那在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会提到的部分就是 BDI 的一个在整个 core 里面底层上面提升上的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一些功能部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丰富使用者的体验，就是说我的使用者，因为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输入型进来，结果使用者很多的 complain 或是觉得啊那个很烂，我 IT 做的很累，然后帮你架好这么输入型，结果如果你的使用者经验上会告诉你，哎，不好用，我要用桌机，其实 IT 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会受挫。哦，没有说错。所以呢，在2012之后，跟 R2 其实提供了更强大的一个丰富使用者的一些经验的部分。OK， 好，我们今天也会提到这块。好，那在有效率的管理这一块的话，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Server Manager 就是我们主要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里面主要是它有一个统一的管理界面跟情境式的一些帮你协助你在建制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 step 来做处理。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就直接来看一下实际的画面哦。现场部分我大概会带一下这个我录好的一个建制的画面哦，让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因为建制在大家 demo 的话，我可能要带两三台机器这样来才能够哦。我这边只带一台桌机，装了2012 R2 的一个 server。好，大家所以我在 demo 部分，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R2 的部分一些 function。OK， 我们透过 server manager 部分呢，我们就直接去新增角色。新增角色，大家如果有玩过2012部分，大家应该知道。首先第一个他就问你角色你要装什么，那在微软这边就特别把 Remote Desktop Service 的安装的这个精灵整个放在这里面，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 solution， 所以我们提供在最前面。在架构里面呢，我们看到会有一个标准安装跟快速安装。标准安装部分呢，里面就会包含整个部署的一个情境，比如说你一些 low 的 service 要装哪些啦，可能是博客 Web Access跟虚拟化的主机会是哪一台？在这个精灵桌面下面的话，你一步一步跟随精灵部分，就能够把你的角色加进来。OK， 那么快速安装这块部分的话，基本上是安装所有的角色在一台主机上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测试 pilot run 的部分，你可以用快速安装。像我这次就是用快速安装，因为我没有办法带那么多机器来分角色来做。那快速安装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哦，它在里面呢，快速安装里面呢，它就在分了一个是虚拟machine 的一个 base 的 deploy， 或者是 session base 的。 session base 就是宿舍。 OK， 虚拟 virtual machine 这一块部分呢，就是我的集区虚拟化桌面的应用。好，在这一块的话它是这样来做。然后呢，在 server 的选择上面，这边就可以按照你的这个 server 部分把它加进来。那加这个 server 的步骤来讲，如果今天是换到刚刚的标准安装，每一个角色他都问你这个角色装在哪一台，也就是说你的标准安装的架构里面，你可以把每一个角色分散出去到不同 的主机上面来讲，都可以这样做。但你只要你发现其实这些主机你只要在一台 server 上做安装， 这些主机自然就帮你装好。好，前提是，对不起，一定要是2012 server， 哦，对，2008不行哦。OK， 好，这边的话是在部署你的基本的 image， 好，基本的这个你的桌虚拟桌面的这个 image，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做好装好一台虚拟化的 desktop， 比如说 Windows 8、Windows 7或是 Windows 8.1， 装好之后呢，一定要做 system prepare 关机，好，关机，做好 system prepare 关机之后。哦，你后面这个可以加个，比如说像，我是建议你用 command 啊，好，用 command， 好，你加个一个 mode 叫做 VM， 那据说这个参数会让它的做这个 image 的时候呢，听说在虚拟化应用方面效能会比较好，但我真的我感觉不出来。OK， 好，那么做好你的 image 完之后呢，那接下来 confirmation 确定 deploy， 它就开始建制了哦。OK。这是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建制。建制完之后呢，你就从这个 Server Manager 这边的 Console 看到 ，OK， 你就会看到 Remote Desktop Service 在这里。我们点开来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 Overview。Overview 什么呢？你目前用快速安装，快速安装不会装 Gateway 啊、哦，不会装 Gateway。它快速安装之后呢，它帮你装什么？哦 ，Web Access。在这里，我们刚提到康正军博客虚拟化主机在这里 ，license 在这边 ，OK， 然后呢，这是 session host， 如果你刚也有再把 session host 装起来的话，它会在这里。那么它可以是都在不同一台主机哦，但是呢，你依然的可以在这里，比如说啊，我今天要把这个 web access 的 server 呢再加一台，对不起，从这边再加。好，选择你的主机，加进来，他就帮你 set up 装起来。Connection Broker，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HA 架构嘛，按右键 config HA， 在一样的管理界面，你就只要一台做管理就好了。然后呢，主机装好2012和2021 R2， 然后 OS 装好，然后呢，网络有连通，你对它是有管理者权限的。OK， 好。就可以直接做设定了。然后呢，甚至 host 这边，哦，对不起，在 license 这边也是一样的，按右键就能够在 extend 你的 terminal desktop 的 session， 一台、两台、三台，都可以直接在这个界面上直接安装建立起来，这都没有问题。OK， 那在 virtual host 哦 ，virtual host 这边呢，其实这边呢，我们就必须要去create 一个 virtual desktop。的 collection， 这个 collection 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有集区虚拟化桌面跟个人虚拟化桌面这两种。OK，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装这个角色之后呢，我可以同时拥有集区虚拟桌面，也可以拥有个人虚拟化的桌面。好，你有可能是针对那些不同的用途，给予不同的这个连线的权限，这样就可以了。好，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话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个管理集中式管理哦，快速方便简便，而且情境是帮你做这样的角色安装，你就不用怕说我今天装完这个角色完之后哪一个角色还在做什么样的 config， 其实在经理里面已经做完了，哦，经理里面已经做完了。 OK， 好，那接下来部分我们这边再来秀一个，我们来建立一个集合吧。OK， 我们来建立一个集合。OK， 这个桌面的话，其实我之前预录的哦。那因为 deploy 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会比较花时间，所以我这边把它预录下来，把它稍微稍短缩短一下。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好，我们这边在这边 create 这个 visual。的这个 collection 或者在上面，其实它都 highlight 123123，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做在哪个步骤，其实从这边来做就可以了。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给一个这个集合，就是 collection 的一个名称啊 ，collection 的一个名称。比如说我们这边叫 pool win 八，好 ，pool win 八 ，pool win 八只是表示一下这个是 win 八的一个 image 啊。我可以同时部署好几个 collection 不同的名称。那这个地方里面， 我看这会比较慢，来，我就直接 demo 好了，这样会比较好讲一点。OK， 我们取一个名字叫 Win， Poor Win 吧。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两种模式，两种架构 ，Poor 的跟 Personal 的这个部分直接去做点选就可以。而且它会告诉你，这个有叫什么 Automate Create Manager the Virtual Desktop。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在建立的时候呢，我们选择一个 Template， 那它会在问你。Desktop 的一些设定 ，OK， 这是一个自动安装的一个设定。然后呢，有没有 Identity 的一个设定？时区来做选择一下。然后呢，选择你的网域。然后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这边呢可以去指定 User Group， 也就是说我这个集合是要给哪些人使用。比如说我目前公司里面有两个单位要使用这个东西，一个单位呢其实它只要用个人化的这个虚拟桌面就好了，但是另外一个单位呢，它是我这个另外一个单位要做的部分，是因为他们都是 sales， 他们只是要临时回来联系存取在公司内部资料而已，所以呢我可以去按照这个 group 的方式去做限制，如果不是这 group 你就 access 这个集合是不能够被 allow 去 access 的 OK。 然后呢这边有个叫什么虚拟化桌面的数字，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打二，它待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直接帮你建入两个 VM， 如果我这边是打100，它依然帮你做出100台的 VM 的 image， OK， 这非常方便啊。而且在整个名称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给一个自适的一个名称，比如说是一个固定的一个prefix， 然后呢后面呢你的编号的部分要怎么去做编码OK，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整个建制的一个采用这种经理方式，让你把要的一个设定整个建制起来。OK， 然后呢，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 location？ 如果说你的机器上面有特别的话，你可以去指定；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以按 default 值，我们就只有一台嘛。OK，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Virtual Desktop 的这个储存的这个。Virtualization 的这个 host 的这个位置，那我们通常来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Hyper-V 的 CSV cluster 的话，理论上你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CSV 的一个 disk 在你的虚拟化主机上面。但如果你没有，你也可以用一个网路穴的名称来存放这些 VM 的部分，当然需要你的网路是很快的。OK， 好，那如果说你是直接在某一台设备上面做储存的话，你可以这边做选择，直接打它的路径就好了。OK，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 user profile 的设定，因为我们这边设定的部分的话是个人虚拟化的桌面的部分，所以我个人化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呢，你可以去 enable 它的 location， 其实就是一个漫游的一个网路的一个路径。然后呢，你可以先设定它有多大的 size。多大的 size， 然后最后就是 confirm。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其实虚拟化桌面整个建制部分的话，你在这样的一个 console 下面做管理的话，你是非常方便的，而且非常清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设定做设定，是不会乱掉的，是不会乱掉的。那我们这个大家演示过，就是说整个操作的过程。那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是一个 pool 的。这个话就是一个 pool 的一个建立完成之后的一个 correlation， 就是一个集合。比如说我们这是 pool 的 win 8.1， 然后呢我这边也建置了一个叫 personal 的 win 8， personal 的 win 8， 我这边还建立一个 quick session 的一个 correlation， 这个部分就是 RDS 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管理界面上面非常方便，我不管你有多少的一个应用，这三种架构我都有了，但是我只要在一台机器上面做管理，我其中是做管理就好了。以前有在用 remote desktop session 应用部分，大家有没有玩过 remote app？ 有吗？那偶尔我时候就遇到问题，说，哎，我把它 app 发布了，然后呢，还有就选项设定，哎，到底我发布了，结果为什么看不到？发布了，为什么看不到？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基本上这种问题都不会再发生哦。其实你在这个 remote app 的 program 里面直接去选 task， 你就直接 publish app， 然后呢，直接选择你要发布的软体。
看我哪个没有加 ，Notepad 好了，找一下。哎，好像都加过了。好吧，这个好了，随便。然后呢，就把它发布。
OK， 我们刚把它发布起来啊，然后呢，我们这边来连线一下那个 Portal。OK， 这边发布已经成功了啊。登录一下。OK， 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刚发布成功，上面就是在上面了。OK， 你就可以直接点选起来使用。OK， 好，这个是 remote app， 在这个宿舍部分，它其实整个管理的界面上，它也把你统筹在这个 server manager 上面。OK，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OK， 让它开起来了。好的，待会再来一起看一下。好，那 personal 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界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建好之后呢，它这边会有一些这个设定的一些内容讯息，比如说这个 type 是 personal 啦，那可以使用的 group 是谁啊？哦，那是不是有 enable 自动的管理部分？那大家想说，哎，我刚刚不好意思，我刚在部署的时候我打错，本来打20或打100，结果我刚刚只打2，少打了一个0，怎么办？我要再增加？或者是，哎，我原本设计上面是100个人，可是今天又公司又招生了这个200个人进来，我要再为这200人再兼职怎么办？没问题的，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直接 add， 一样的配置，直接去 add 你要的数量，点完数量啊 ，OK， 往下一走，它就直接就建立起来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地方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哦，中间这边有一个叫做 remote app program， 如果你今天有个用户端装了一个某某软体很好用，大家非常出来用，你也可以在这边去把它 publish 到 remote app， 发布之后呢，你在刚刚的那个 web 的界面上也看得到。 OK， 好，这个我想这个实用性感觉好像不大，但是它多了这个功能，多了这个功能。然后呢，在最下面这个讯息上面，大家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是会告诉你几件事情。第一个，你用的这个 virtual desktop 的范本是什么名字？好，有时候我部署完，结果忘记我这个到底是部署哪一个 image， 因为有这个 image 的名字，你会比较能够记得住，因为你未来要做 maintain 这个 image， 甚至于未来的一些更新各方面都要采用这个 image 来做。好，那Server 是哪一台，然后呢 ，memory 有多大？好 ，memory 我这边是设1G 啦，小小的这个 desktop 没有办法设太大。OK， 还有一个叫 virtual GPU 的 support， no。OK，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个人虚拟化集区，每一台机器上面只有一颗，只有一个，1G 的一个 RAM。Virtual 的 GPU 是不 support 的，好 ，virtual 的 GPU 是不 support 的。好，我们再回到看一下 pool 这边。 Pro 这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也告诉你它的名字叫什么 ，server 念叫什么，记忆体有多大，它的 vGPU 有多大，哦，有没有 support？ 那 Pro 这边是有 support 的，哦，但是我想这边提到的部分只是告诉你 vGPU 有 support 跟没有 support， 我们后面会提到，差别大概是怎么样子哦。好，那在这样讯息里面 ，vGPU 有 support 部分，我们才能够让你使用者在使用影音的时候，能够得到很好的比较高 quality 的一个应用。如果像 personal 那边我没有 enable 的情况下的话，它的在使用影音的部分的状况会是比较不好的啊，不好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 pool 的这个设定的部分哦。pool 里面这边也会告诉你这是 pool type， 可使用的是谁，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在这边自动的去建立。依然是可以去建立这个虚拟化的桌面的部分。OK， 这边还多了一个叫 Recreate or Virtual Desktop， 这个部分只有 Pool 部分才有的，哦 ，Pool 这部分才有的。OK， 我这边先问大家哦，在公司内部里面，你在使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应用上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每个月要做更新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我又不让 user 让占用公司太多频宽，但是却需要能够做更新，所以我加了一个 WSAS 在公司内部。可是 WSAS 自动会更新，又没有强制性，又不知道用户端装的怎么样，因为它没有 repo， 我只好买了这个 CCN 跟 WSUS 做整合 SUP， 我能够有 repo 了，但是 repo 告诉我说还是有20台没有装好，怎么办？你要20台一台去处理让它做更新。那在这个 recreation 的一个机制里面呢，可以让我们快速的一个建制。我把现在的一个 image 来看一下哦。Okay， 这个建制的部分是这样的，我 recreation 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每个月有做更新，我只要maintain一个 image， 把这个 image 重新做 service pack 安装，或者是 Hafiz 安装，或是软体的更新之后，我只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精灵，我就可以把我刚刚所做好全新的 image 直接 redeploy， 不管你的现在的 client 是10台、100台、200台，它都可以立即去帮你做 update 这个 VHD 的 file， 把你直接做更新。OK，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我这边是选择demo win8.1 的这个 C 的部分是中文的一个版本，我另外一个没有带 C 的部分是英文的版本。OK， 那在 recreation 之后呢，我选择你要的一个版本，然后按 next，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就会问你，这边就问你哦，哎，有几种选项，我可以先配置。但是什么时候要生效，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去指定什么时间，在什么时间是我要开始做这一个把所有虚拟桌面的一个这个 OS 的 image 部分 VHD 更换掉的时间，这是可以去定义的。还是说你要去设定这个位置哦 recreation 虚拟化桌面部分，我要只要 user 一登出哦，我去强制要 user 登出，然后呢，我直接去更换，还是说在哪个时间点我要让 user 全部登出，然后去做这个更换？也就是说，这个部分让你去做一个有效弹性的一个管理跟应用的部分。速度加快一点哦 ，OK。所以在这边的话，就提供了你有效的一个管理哦，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应用部分 ，OK。好，建置完之后呢，它会自动去部署。然后你可以看到哦，我们是把这个 Hyper-V 的画面跟这个部署的这个处理的过程把它秀出来。那这边呢，它就会一台一台真的把它关机。然后呢，置换掉，好，关机跟置换掉 ，OK， 它就会去置换掉，然后 完成之后呢，他就会把他的那个 VM 把它关机。那等待他下一次在使用上的时候，你只要一登录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让你取来就做使用了。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管理有效性上的话，你可以不用担心你在播放，你在做这个更新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困难，好，遇到的一些痛苦。所以在破集合上的应用部分的话，基本上是有这一层上的一个应用部分。好，那么 VDI 的一个架构里面最佳的一些比较好的功能价值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直在提到的，其实就是个人化的部分，是在集区里面之前是完全没有的。那在这个2012部分是增加了这部分。那另外一个叫做公平分享的经验部分，是我的底层设计上面，在 resource 的发放上面，尤其是在频宽 CPU disk 使用上面呢，是能够做到公平的，啊，公平的。那另外就是储存的装置的选择，我支援更多评价的一些装置的一个应用。好，个人化，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了哦，就是在集区里面多的这一个个人化的设定部分。哦，那每一个使用者，如果你用这个 profile 部分的话，它是每一个 user 就是一个 VHD 存放它的个人资料。OK， 好，好，设定档这边我们刚才提到过了哦。好，公平分享部分，在这边我比较没有办法 demo 出这个效果哦。那主要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它主要的这个功能设计上面，整个 code 底层 code 里面的设计的时候呢，就让你这个连线上面会有保有一定的一个使用的效率跟效能，然后呢，频宽 CPU 磁碟的使用呢，都会帮你做一个平均的分配，不会让你在使用上面会发觉说，哎，为什么我的机器很慢，它的很快？不会哦，哦不会。OK， 磁碟储存的一个选择也多了一些选择，我们刚刚讲到的 NAS 啦、DAS 啦跟 SAN 都是支援的，而且这边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分层储存。自动调校的功能，这个是2012 R2 才有的功能。哦，2012才有的功能，原理上是这样子：你可以将 stash、sam， 或者是 nas， 或者是 scarce disk， 或者是 id SATA 都没问题。它把这些装置呢，把它 merge， 就是把它 collate 变成一个集合。把它 create 一个 server pool， storage pool， 对不起， storage pool， 那 storage pool 里面再去切让，那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storage pool 里面是包含比如说 ID scarce 啊、 SAN 啊或是 dash， 不用关系，它依然可以帮你做整合这个资源就做分享。那线上在使用上面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它会自动去调校说，哎，有一个档案放了好久都没有在用，比如说它使用率很低，它会自动把它 move 到 disk 成本最高的那个，就是转速最慢那个。那么有些资料重复储存是非常剧烈非常高的部分，它会把它 move 到 IO 速度最快的那个 disk 上的那个 storage 上面去。也就是说这个分层储存这个技术部分基本上是目前最新的，2012 R2 已经是支援的。所以呢，我们会说支援这些功能部分，再加上分层这个储存，再加上重复资料删除的这种，可以大大减少你的 cost， 原因点是在这里，而且效能可以达到公平跟保持一定的效率，主要原因是这样子。而且在重复资源删除的部分的地方，在2012 R2 部分也增加了这个 CSV disk 的支援。2012，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CSV 这个低度的这个功能基本上是不打破 CSV 的。然后，但是呢，在 R2 里面呢，已经是支援的。OK， 这是最新的一个这个东西。好，这个使用者这两，我们到后面再一起来 demo、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使用者上面的一个应用。哦，应用部分的话，其实是这样子。丰富使用者的使用的话，一定要搭配 Remote FS。Remote FS 的应用跟机制部分的话，我想我这边大概就是我待会会做一些 demo， 我大概讲一下哦，就是说在 Remote FS 的一个应用当中，它这边呢，无论你是在 LAN 或者是在 WAN 里面，它都能够透过这个实体的或者软体的 GPU 做模拟，让你的使用者能够有比较好的使用者的经验，比如说多媒体影音不会 lag， 画面不会失真。 而且呢还支援了 USB 的重新导向，以前是没有的哦，一般的 remote desktop 是不行的哦。然后呢它还是支援多点触控，而且在 Win 的时候会加速。 Win 加速部分是这样子，它会侦测你的网络，会去判断你的网络速率，侦测你网络速率之后去判断它到底是要去做这个 Win 的加速还是不要。而且在整个 Internet 上面或 Win 上面的话，其实都可以做到 Single Sign-On 的一个机制。 OK， 这个是一个 Portal， Portal 里面呢会有文字，会有影，会有这个 image， 也会有这个 flash 或是动画。在这个部分的话，文字的部分的话，它是以低速率去传输这个画面，文字部分比较好压缩，所以其实是用低速率去完成。所以整个页面上面最慢的应该是影音跟图形。那在图形的一个 render 啊，NemoFS 在 render 的时候的做法是，它一开始送一个比较低解析度的一个图片资料先过去，然后呢再以极低的速率再传递下一个解析度，把它补齐，再慢慢的转到完整的一个图片。这个话其实是 NemoFS 的一个技术，是在这样来处理的。那影音的部分在整个 Codec 上面，在2012R2 部分也有 Enhance， 增加了很多提升的一些功能哦，包含它可以支援Flash 啦，或者是 HTML5 啊，这些应用的一个影音的一个 codec， 而且呢，它整个技术下来的话，是频宽需求可以比之前还要更少50%的一个频宽的一个需求减少。那资料来源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在整个我们的网站上部落格上面有提到的一个部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 portal 上面所提到的一个部分。OK， 好。那么再往下看的话，其实就是我们 R2 的一些功能哦。好 ，R2 的一些功能 ，R2 功能部分的话，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哦，第一个 WinRT， 好 WinRT， 大家有玩过 WinRT 吗？没有是不是 ？OK，WinRT 的部分的话，其实这就是一个 Surface 的 WinRT 的一个平板。OK， 所以我们这边的平板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也一样连接到我的VDI 的一个应用上面来的。比如说我们在2012R2 部分的话，它提供的就是说整个连线的部分的话是你可以是。用这个多点触控萤幕，也就是说，我透过你的 tablet 或者是你的这个 surface， 然后呢，来做这样的一个连线之后呢，你依然在几个界面上的话，直接可以用触控式的部分来做控制。等一下啊，而且啊，触控式。不稀奇，它还是多点触控，也就是说我同时间可以有多个点去做这样的触控的控制。这个完全是跟你的使用者在使用你的 tab 或者是你的 tablet 或者你的 pad 的习惯是以经验上是一致的。 OK， 好，这个登录好像比较慢一点，我这边再先 demo 别的东西好了哦。我来秀一个啊、哦，这个是2012R2上面在使用者经验上面的一个提升。我们刚刚应该有开一个，没关系，来看一下。 OK， 好，这个是我们刚开了一个 Remote Desktop 的一个 App， 那它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印象？等一下哦，看一下。我们回到桌面看一下。好，这个呢是我们刚开的一个 remote 这个 remote app 的一个 Excel。那你可以看到，你在这个画面上拖曳啊，你完全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差别。OK， 那我们来看一个。看一下啊，这边找不到。OK， 这个话是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画面，停一下。OK， 好，太慢。OK， 这个话是2012的这个 Remote Desktop 的 Remote App 的应用。你在开启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黑边。好，黑边的部分表示这是 Remote 的一个 App 的一个画面。可是呢，其实在2012这个 R2 部分呢，你会发现这个黑边完全都已经消失了，不会有这个黑边的效果出现，不会有这个黑边。而且你在拖曳的时候，画面是非常清楚的。在一二的架构里面，在拖曳的时候还是一个透明的框，哦，而且会有黑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即时缩影的一个图片？这个是不是很跟你的使用者的经验上是很相近的，对吧 ？OK， 好，那我想这个是整个在丰富使用者的应用上面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结果哦。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你再看最后一个。OK，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使用者要桌面虚拟化，桌面虚拟化部分使用者经验是要跟他的桌上的使用上的经验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登录到一台 Pool 的一个 machine 上面。我们刚刚提到的 Pool machine 里面是支援 VGPU 的这个使用的，所以呢，在这个应用上面的话，我们这边就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播放影音的一个效果。其实这个已经是透过两层的。这个是预告片啊。OK。这个话就是，对，大家看一下啊，这画面不是在我的 desktop 里面播的，这是虚拟桌面上面播出来的。 好，大家不要搞混哦。好，大家看一下哈。OK， 这是虚拟化桌面上面，我你打入了两层啊，所以你这边会听不到声音，哦，会听不到声音。就是说，你可以看哦，画质状况下面流畅度部分已经近于你的桌机在播放的时候的一个样子。OK， 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 VDI 在虚拟化丰富使用者的应用上面。他为什么说他敢说丰富使用者经验，让你使用者经验放部分的话跟你的桌机上使用部分是一致的，而且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来替换掉你桌脚下那台桌机才有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整个 session 的最后，我想这边还是很多的功能部分可能有一些时间关系我来不及做 demo， 所以我想在整个recap 一下整个这个新的功能部分，就是在集中化做管理，然后呢让使用者有一些一致性的使用，在架构性的部分的一个提升，让你能够选择你要的使用的一些廉价的一些储存装置。 OK， 然后我们有关虚拟化之后我们提供的这个 NemoFS 的一个机制在里面，只要你的主机是有支援 GPU 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卡，你就能够享有丰富的使用的经验，不管是影音多媒体都能够达到一致的一个流畅度跟使用的结果。所以我想在这边请大家思考一个点，你未来下一波的机器的汰换可以去思考一下，我刚刚一开始带给你大家的问题，我有没有可能采用这样的一个虚拟桌面的一个管理来因应未来的潮流，因应这个 BYOD 的趋势，我未来使用者进来之后，我是不是请他自己带他的 notebook 或是带他的桌机来或带他的 tab 来，你依然可以做标准的一些文书的作业，而且你有的 NemoFS 的支援，使用者也不会觉得无聊。好，无聊，因为我觉得我难道只能够用虚拟桌面拿到的一个享受跟使用部分就是一个有打折扣的一个使用，我觉得不会的。有的 NemoFS 的支援，我们在多米上面就有相当大的一个提升了。 OK， 那以上的话就是今天的2012的一个Remote Desktop 跟 VDI 的一个 solution， 我想在这边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最后面请大家把一些这个一些 resource 部分在网上面都会有哦。那我想后面 okay, 好，那最后部分的话，感谢大家今天来听这一场2012虚拟化的一个再升级的一个课程。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留下来在我们再做讨论，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想我们今天的 session 就到这边，那请大家各位填写一下这个 survey form， 谢谢大家。